好，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聚集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一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继续透过约伯记来学习啊，透过这些诗歌，也让我们能够晓得我们在主面前如何来倾心吐意主，并且去思想你的公义。愿你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够从你的话语上面得到帮助。祝福我们大家在这里分享讨论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有所收获，并且能够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感谢主。我们现在约伯记读到第二周。那下个星期我想要请大家多读一章。下个星期我们如果多读一章的话，那再下去那个星期再多读一章，我们约伯记就刚好读完。然后下一个月就是直接从那个诗篇可以开始。所以就是我们接下来两个星期就麻烦大家再多读一章就可以 cover， 因为约伯记就总共就是42章。我们就是接下来两周的多读一章的话就可以把它一起读完了啊。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要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所以我们也相信像这样子的诗歌的题材一样，是神所默示要让我们所学习的。那这当中有神的智慧要让我们能够得到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也一起来读读经者的祷告。愿主光照我，使我明白圣经。愿主祝福我读经的日子。愿主的道兴旺。好，那我们在主面前能够透过读经更加认识神，也因着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在神面前读圣经整个教会都在读圣经，那神的道就在我们当中得到兴旺。今天我们要来看约伯记的11-20，那这个是一个约伯记从前面两章序言之后呢，后面就有很长的篇幅的对话。那这些对话都是用诗歌的这个题材所写的然后之前我们在这个诗歌书的概论的时候，应该也有分享过这个诗歌书它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它的特别最主要的这个希伯来诗最特别是它的那个平行句它怎么样用这种方式来形用重复的方式来形容一种意境约伯记的主题我们上周有看过，我们今天再稍微复习一下，是超越人生的苦难为什么义人也会受苦，那如何安慰受苦的人，如何面对并超越人生的苦难这个是在他们这些对话当中都会指向的一些需要去思考的一些议题。那这当中也带来另外一个层面的主题，就是人跟神的关系约伯的这些朋友他们都自认跟神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跟关系那人信神是不是只是存在一个利害的关系我们看到一开始这个魔鬼撒旦在神面前控告约伯因为你给他这些好处，所以他爱你，所以他对你好。那如果从利害的关系拿走之后，人对神还能够有什么样子的信心那跟对神的信心还有爱心是否能够经得起苦难的考验。那一个人受苦到了极点，比如说到约伯这种程度，是否还会信神呢？大家记不记得上周他的太太跟他讲说什么？你还要就是你放弃神吧，不是叫他放弃神，叫他去死吧因为他极其的痛苦。那一个人受苦到一个极点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会让我们到放弃神的程度呢？那感谢神，就是约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其实并没有离弃神，他有发牢骚，他有非常的就是把自己的心情整个抒发出来，但是他并没有离弃神，他不想 不得罪人又不想得罪神，他就只好诅咒自己，啊，所以真的是很苦，都已经这样子了，然后就是啊，要到哪里发现呢？啊，这为什么我要生出来？啊，还不如不生出来啊！啊，这是约伯在约伯记里面也表现出说，人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只是利害的关系呢？他告诉我们说，苦难是可以胜过的，但是苦难同时是难以解释的。我们到今天晚一那个后面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来思考一些这是苦难的原因啊。那约伯遭遇这么大的苦难，他其实都忍耐过了。那这个忍耐不是说哎我就是你呢那个咬紧牙根就熬过去就结束了啊。约伯明显没有嘴巴没有合起来嘛，他就一直讲一直讲啊，但是这也是他熬过苦难的一个过程啊。那但是所以他就是把他忍耐过了，那忍耐就是经历这整个过程而得到好的结果。那所以苦难是可以胜过的。那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可以看到很深刻的体会到这个约伯的一个很大的痛苦，是因为经历不到神的同在。神在哪里？出来跟我说话，我就是要找神啊。那他因为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抓不到，所以他特别特别痛苦。所以当后来神在旋风中跟约伯说话的时候，他就得到平安了。当约伯一经历到神，一切的冤屈然后那个怨愤都平息，问题也就没有了，因为神本身就是他的解答。你刚才问说神跟人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建筑在一个单纯的信心跟爱心之上呢？如果神不祝福人，人还会信神吗？人去找神总是以个人的需要为出发点，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啦，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有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是只有到神面前，有需要的时候才到神面前呢？人来找神，神恩待人，神恩待人，赐人恩典福分，特别像我们今天明白福音的人，我们知道神是如何恩待我们。他们啊，主啊，我活不了了，你给我点食物吃啊，神让你有食物吃。主啊，活不了，你给我一点钱，哎，神供应你，让你在物质上面能够维生。那如果我们只想说这是神给我的恩待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太轻看神的恩典。我们现在明白福音的人，我们知道说神的恩待我们的这个彰显最大是他自己舍上他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虽然白白恩待我们，但是是付上极大的代价，因为我们人的需要，神付上了这个代价来恩待我们。那所以我们就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人与神的关系就不能继续停留在供与求的地方，必须成长为信心还有爱心的关系。神人关系是父亲还有女儿女的关系啊，就是你不会说你找爸爸就是要钱，然后其他时间就是里面有弄啊，那就是要钱的时候才跟爸爸讲一下话，那这个就已经变成不是父亲儿女的关系了，是一个提款机贩卖机的一个关系，对不对？那我们从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没有错，人是有需要的，那神也回应我们的需要，但是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之后其实应该不能说建立，应该是说恢复之后，因为神本来造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恢复之后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信心还有爱心的关系。圣经也为了约伯做见证，在以西结书有两次，那都说到约伯包括诺亚跟但以理，他们只能够因为自己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因为所以代表说在圣经上面讲到说约伯在神眼中是看为有义的。那雅各书我们上周的最后看的那一段经文也提到说约伯的忍耐，特别提到约伯忍耐，所以在神眼中他是看为义的，然后他也在他的困难当中他是有忍耐。约伯记的大纲我们上周已经看过一到二章，然后我们也进入到第一段的对白，那就是约伯跟以利法比勒达所法的第一段对白，我们今天会看第一段对白的后半段。 那接下来才会到第二段的对白，一样是同样一组人啊，还有第三段之后有中场，不是休息哈，但是就是特别提出啊，因为这是一个智慧书籍，那诗歌书也被称为智慧书，那这当中啊有一段特别来讲智慧何处寻。接下来是约伯的三段独白啊，那不是约伯，就是接下来有三段独白，一个是约伯的申诉，一个是以利户的话语，然后还有神的宣告，最后才是尾声。那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继续从11章来看，第一段的对白的继续。好，那个我们先看11章，是这个拿马人索法跟约伯的对话哈。那他其实这里讲，他就是说他听一听之后就觉得我实在憋不住了，这个人这样讲话我受不了了，我必须得说点话啊，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让我来回答一下。那所以他的基本的那个思想啊，这边就是有一点把他情境化，那不是圣经原来的这个就是 direct quote， 但是就是稍微把这个感觉拉出来，我们就比较能够感受到说他其实这个对话的内容走向是这样子走的啊，他意思就是约伯你这个多嘴多舌的人，这个岂打错哈，岂可以称义吗？啊，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人岂可以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能使人不作声吗？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这边我等一下再把它改过来，比你罪孽该得的还要少所以我这个话很严重哦。他说你这个多嘴多舌的人话那么多，你能够在神面前称为义吗？那最后这个就是在第6节所说的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很过分了。那就是神追讨你的罪比你该得的还少，约伯都已经失去一切了，他现在说了，你现在因为你多嘴多舌，你这个充满罪恶的人，就是说你现在受的还不够，神追讨你的还不够，因为你的罪该得的更多这个是三位要来安慰约伯的人所说的话这个不但是没有安慰，反而是攻击了然后他接着又说，从第7节又开始说那个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你竟敢埋怨神，你知道神有多伟大吗？那这里接下来这段话有没有毛病？没毛病，对不对？神是不是伟大的？是伟大的。我们能够测透神吗？我们测不透神那神的智慧高于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我们知道的不多那神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神是能够看到鉴察人的罪，这没有毛病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他在这边就想说，神全部都知道，但是空虚的人你就不知道呢，你就好像这么野驴的驹子，像这些这个野驴子小驴一样那他的意思就是你就像这只驴哇，这个说法讲话这个攻击性非常的那个满格爆表对，就是你现在受的还不够然后你这个人呢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就像这个野驴子一样。那我特别讲一下，索法这个人是一个比较年轻一点的人那现在就是有一点这个约伯被打压，那他那个就好像出来又讲话越来越大声因为他的状况，他自己的境况，他自己的处境比约伯还要好所以就觉得我其实是在一个更优越的位置要来告诉你那接下来他要继续讲了真的是我其实觉得约伯 handle 这些人已经是够有礼貌的对，一开始是说你受的还不够，然后又讲说这个你就像一只那个什么都不懂的那个野驴子 那接下来让我来指点你一条生路啊！啊，你把心安正。那这里有没有毛病？没有毛病。接下来这一段话没有毛病哦，就是我们向主来悔改，来归向神啊，把罪孽除掉，那就是让神来怜悯你啊。那所以这讲的很容易，但是你们看一下，就说你如果，你若十三节说你若将心安正，又向主举手啊，就是向主求助的这个意思啊，然后把这个罪除掉，然后你必扬脸起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那这个东西，它讲的是一个说，你如果归向神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对于一个正在水深火热的人，在水深火热当中的人啊，这个其实是有极大的杀伤力啊。就是你现在感受的每一分痛，哎呀，你将来觉得这个其实都没什么啊，很容易忘记。或许当我们度过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就我们就会看清这个痛苦了。但是在一个现在正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这样讲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啊，就是你只要就是回转归向神，接下来这些东西就是你会忘记，而且就是想，其实想到话也就像水流过去一样啊，他就是把它谈笑风生的把它讲过去了。对，但是这很明显不是约伯现在所经历的啊，或者是眼睛所能看到所能期待到的。那所以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三个朋友，他们有很多东西讲，你如果你把每一段都拿出来看，本身没什么毛病啊，就是它的内容其实你来读，很多其实跟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也很接近。那因为这当中是有人生的智慧啊，这个人生的智慧从哪边反映出来呢？是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心中是从传统的教导，从人生的经历所看到的有这样子的一个准则，而且这个准则是有经过一个心里面的公义的滤镜，所以公义的事情是这样子的，你信神的人就是这样子啊，恶人就是这样子啊，经过一个自己内心公义的滤镜，那这是其实不是坏事情，因为这是对产生说人心里面有神的公义，我们知道说依靠神的人能够得到祝福。然后不信神的人，这些恶人作恶的人，他们会得到什么处罚？那这个其实也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那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比较多是站在我们自己本身的学习到的，然后跟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上一辈教导给我们这些东西内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但是他现在出的一个状况，我们到最后会谈到说他并不是 apply 到所有的 situation， 就是说你所学这个东西它可能是一个比较 general 的，它比较一个全面性的，但是它并不是适用在所有的状况之下。那他们现在就是要把他的这一套拿来塞在约伯的这个过程当中那所以他们讲的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除了他们对约伯的预设立场以外，那但是简单的对人的定罪并没有看到这个真理是否适用于约伯的情况看到这个律法还有教义，然后但是看不到神的心意所以更看不到约伯是如此深的痛苦，这当中真实的需要我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今天这些对话其实不是说他们来哎呀约伯老兄啊，我看你就是不好好的在神面前做一个好人才会变成这样，不是哦，他们其实也是有跟约伯痛哭的一段时间，有没有？如果你们翻回前面有试着来那个安慰他们在第二章的第十三节，他们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个人也不向他说句话，因为他极其痛苦。 那上面就讲这十二节的地方说，远远观看认不出他来，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扬向天扬起来。所以有七天在那个地方陪约伯，但是这七天里面，他们心中酝酿的、酝酿出来的东西，却是越来越大的伤害啊！所以是有试着要来安慰约伯，但是其实心中里面开始设立一些立场，设立一些立场之后导致到最后这个安慰不但是没有安慰，反而是增加了痛苦。所以你要说吧，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教导，是对于真理上面的教导。但是我读一读约伯记，我发现说，哎呀，约伯记也在教我们人除了这个对于神的公义、神的真理的认识以外呢，还得让我们学一学这个 EQ 方面的功课啊。对的，你脑子里面想一想说这个东西，我想这个内容没有错，但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个东西给搬出来来安慰人。那这些朋友明显的就是脑子里面很多东西，但是并没有体会到约伯 的感受。然后那所以这个说法就讲了这么一连串攻击，砰砰砰，这个三个重击出来之后，然后约伯又回答了。那约伯现在也那个开始就是因为这些朋友不但没有安慰他讲话这么的尖酸这么尖锐，所以约伯也开始用一些讽刺 的这个语气来回他了你们是真子民了，你们死亡智慧就没了就你们最聪明那你们这聪明人死了之后就没有智慧了，好像就只有你们知道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但是约伯说，其实我也没有输你们这些东西，要说智慧，要说这些内容，他也都知道。那但是接下来十二章这里有一段你会感觉说，约伯开始用一些反证，想要来推翻他们的说法。用那这个是在我们今天不在我们今天进度里面，在二十一章有更大的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约伯说，就是理论上是这样，但事实上，你看我这个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你们不是说就是二人遭害一人得帮助吗？那我这个是求告神的人我现在被朋友讥诮，对不对？那这个不就是一个反例吗？然后那个接下来他就讲了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灾祸常常就是等待这个狡猾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的手中。所以约伯这个时候开始用一些反例要来让他们朋友知道说，那你们很聪明，你们最知道你们讲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单纯，这么的简单的运作方式，但是事实上就是有这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在，就比如说我被你们欺负然后恶人得志这些等等但是约伯马上一个转过来到第七节的地方我来看一下，对，到第七节的地方他就开始用这些万物自然界的见证来讲到说，神在这当中其实完全的掌权你们讲了这么一切，可是你们只是讲到世界上这些现象的一部分而已，还有很多不同的例子，但是这一切都指向一切都是神手的作为你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第九节说，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手所造成的呢然后十三节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十六节说，在他能力和智慧，那被诱惑的与诱惑的人都是属于他的就是这一切神都是神的神手所做的，神什么都能做并不是他们所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他们所说这么单一这么公式化的一个世界但是神让这一切的发生是你们没有办法完全都概括的。这是约伯跟他们 的回答，就真正的智慧能力在神那里，讲到神的主权。那这个 君王谋士啊，那这个在第十三章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就是啊，十三章，他说第四节说，你们都是没有用的医生啊，啊，这个也是把他心里话讲出来，本来应该是要来帮助我，来医治我这个心理的这个破碎啊，那你们真是无用的医生，你们以为可以纪念的箴言都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都是淤泥的坚垒。那我刚才讲了，就是说他们所说的很多这些话没有问题，也可以是箴言，是他们所依靠，他们所背上，就是他们的一个什么信念跟生活的一个基础，是他们依靠的坚垒。但是这个东西在约伯身上是成为没有用的东西，就是因为没有对症下药，所以你们就是没有用的医生。对，医生是很聪明的人，医生是有很多的智慧，医生是有很大的能力，那他们所说的这些内容箴言这些都也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说依靠，比如说我的生活，我的人生观就是背上这个东西啊，神惩治犯罪的人啊，神祝福那个犹豫的人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相信，他们的坚垒拿来直接用在约伯的身上，那就变成是一个没有对症下药啊无用的医生了啊，所以第十三章这里我们可以开始越来越深刻的看到约伯一直在讲神。那你会觉得说他讲神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你会觉得说好像他对神有指望，又一下就他对神又没有指望，神不帮我啊，我必要到神面前啊，我向他陈明，然后甚至他最后说我的救赎主，我的救赎主活着啊，对神好像有指望，但是又说神都不听，神都离开我啊，这个是什么概念？我们先把这边看过，我们等一下再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所以约伯就说，万物我虽无指望，然后我在他面前我还要辨明我所行的，这个要成为我的拯救，所以这是有一点指望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啊？为不虔诚人，因为不虔诚人不得到他面前，约伯自认他是在神面前是蒙应允，是虔诚的人，只是他现在神不应允他，那他同时也求神把他的手缩回，因为从刚才十二章那个地方，我们就说他觉得这一切神都在掌权，一切都出于神的手，就是说神啊，你可以 go easy on me， 就是把你的手缩，不要再攻击我了，你攻击下来谁受得了，你不要再攻击我了，求神把你的手缩回啊，然后不要使你的惊慌威吓我，那我的罪孽我的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罪愆和罪孽。那个约伯在这个地方他一直想说我要找神辨明，然后同时也就请神不要把手加压在他身上，不要让再继续苦待他，有一点 leave me alone， 但是 I still want to talk to you， 对不对？就是不要再欺负我了。然后，但是他同时又在倚靠神，这是从人外在的环境之下，就是说我真的是我快受不了了，我受不了负荷了，求你停止啊，求你停止，我没有办法，我已经受不了了。但是同时，我需要找一个出路，我找这个出路一样是在神那个地方，所以我想要到你面前，我要辨明我所行的，然后你也要告诉我我到底是在哪里出问题，让我明白，跟我讲清楚啊，这个是约伯这个时候的心态啊。那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约伯跟神的关系这时候有一种矛盾在那个地方，那但是其实挺正常的，就是说你在一个很大痛苦的话，你很大痛苦之下，你知道有一个全能的神，那你怎么不帮我？你为什么不帮我？你赶快让这些停止。所以你心里面是在求神，而且是心里是有这个就是 有埋怨有牢骚的啊，对，你为什么帮我，但是要帮我也是只有你，对，那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问题，要帮我伸冤也是只有你，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都还是需要神。所以约伯在这个痛苦的时候，他是一方面向神呼叫，叫神停止 leave me alone， 但是同时叫神来为他伸冤了。十四章继续哦，嗯，我们看十四章之前呢，嗯，我们先把十四章看过，他就觉得说人生的日子又苦又短啊，神啊，你为什么还要管我们呢？就是 again。有点就是 leave me alone， 不要再加压在我身上了。人生如花，并非如树啊。那就是树如果枯了之后，就春天来还可以再长了，那枯花就不行了。那人死后还能复生吗？我希望能啊，就是等候被释放的日子来到，等候被释放的日子，就是我希望。等那个什么，等你的怒气在十三节的地方说，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的日期纪念我。哦，所以人死还能复生吗？约伯一方面看起来好像就觉得说没有指望，但是我还是希望有啊，求你为我定的日期纪念我。然后神灭绝我的指望，好像把这个。把山崩啊变为无有啊，把你的手缩回啊，远离我身，不使你的惊慌恐吓我啊。这是约伯这个时候他的那个痛苦啊，他的哀痛，他有一点就是那个哦，我们看一下第六节，第十四章的第六节，那个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等到他向故宫人啊完毕他的日子，这是约伯的内心的挣扎了。就说，哦，我还想要抓住你，我要跟在你面前来讲述我的冤屈，但是同时呢，求你不要再加你的手在我身上，而且甚至他说，请你不要再看我，你看我，你追讨我要怎么办呢？他这里说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因为我们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你看他他就歇息不了，因为神追讨人的罪恶。那约伯现在有点就是说 just leave me alone 但是同时我又期待神能够给我这么一个希望哦，所以在这个挣扎当中，我心里在想说，约伯的心到底是怎么样？我渐渐有一点这个体会。那我们当然我们很难说，把自己放在约伯的这个就是约伯的境况，但是其实约伯这个时候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的痛苦把他带到一个情形，就是 Let me talk to him。我就是要，就很像说你今天受到很大的委屈，你是这个公司的 manager 的朋友，很好的朋友，就你在这公司受到极大的委屈，受不了了，你们主管在哪里？我需要见你的主管啊，主管现在没有空，我怎么一直叫主管来不了呢？对，但是我只要见到他，这些事情都可以得到解决啊。那即使得不到解决，我会跟他讲说我受了多大的痛苦。主管在哪里？主管在哪里？赶快出来跟我解释一下。那约伯这个时候心中就是我要到这个能够看到我的冤情，然后有完全能力来解决，来赐下公义的这个神面前，只要到他面前有一个说法我就会有机会。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的这种挣扎。那为什么我找他找不到？我也把这个痛苦反映在我的话语上面。主管在哪里？我的朋友啊，你到底在哪里？ 那我知道只要你出来你看到，对，你就知道说其实我是受委屈的那个人啊，我被欺负了，但是你不在，那你让我在这边受委屈，你怎么把你的公司搞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让你的这些职员这样子搞我，对不对啊？所以有一点这种那个意境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约伯他一直在抒发自己的情感，但是他并没有离弃神，他其实是更要抓住神，就说这我到底错在哪里，我错在哪里，你告诉我，求神告诉我我的罪孽，然后我要到神面前陈明我的案件。所以是一个受委屈的人，他没有离弃神，他也觉得我现在所有状况我是充满了委屈，那我要到神面前来陈明，我要跟神来讲。有一点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但是有点像小孩，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要，就是 daddy， 我就是要我的 daddy 或者是我的 mommy 啊，然后我看到我 daddy， 我就是要跟他们讲说这些人欺负我，这些人就是对我不好啊，然后现在什么东西都安慰不了我，我就是要我的 daddy 啊。大家应该见过很多小孩的这种心态，对不对啊？但是约伯不是没有思想的人，他是很有智慧的人，但是他这个时候非常需要啊神来站在他的身边哦。那这就是他所经历的艰难跟困苦。我觉得这个不比他所受的这些外在的挑战还要容易啊，就是约伯受到很大的苦楚，很多的外，但是接下来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要抓住神，我要找神，但是他没有回应我。那约伯我们从圣经这样从一开始的记载，我们晓得他应该是跟神是有好的关系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约伯想要见神，想要跟神说话，他觉得神没有给他的回应，所以他非常的 desperate。 好，这是第一段的对话到第十四章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二段的对话第二段对话就是同样一组人以利法、比勒达、索法再次就是那个就是轮流战，就是一开始这样三个人的对话。那所以现在这个比较年长的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又开始来说话了。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那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这边开始讲说，这个约伯啊，你就是在讲一些没用的话，风言风语的对啊，有一点就是罪人说罪话就是一个空话连篇的人。那你自己嘴巴所说的话就要定你有罪因为他的朋友就很像你在那种就是法院里面，就是那个在接受控告，然后这个控告人一直想要把他引诱出一句你自己说的话，就是让你认罪。这个约伯死不认罪，然后这个他的朋友就很气，说你就是不认罪，你讲的这么一些没有什么用所以你这个罪人说罪话的这个状况讲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所以你的自己的口要定你的罪你自己的嘴要见证你的不是第十节这边就开始有那个倚老卖老了，我们这里有那个白发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要老，那这个以利法按照传统来说，他是在这当中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但是就有点说这里比你更有智慧的人，那你却拒绝那我们看一下第十一节这个地方就不简单了前面都是约伯在跟他这三个朋友对话，对不对？然后他三个朋友很对于约伯的回答很不喜欢第十一节以利法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谁用温和的话安慰你到目前为止神还没说话，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说以利法现在把他们自己跟约伯说的话定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面了，对不对那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出于神的智慧， 神用这样子温柔的话安慰你，你还以为太小啊？那其实这是自己的话，不是神的话啊。那个就是第，比如说14节到在16节这个地方讲到说人是什么，你怎么能够算为洁净？因为约伯不认罪嘛，他就说人能够算是洁净的吗？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他这边用神的极度的圣洁来形容，就是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说我无罪，就是连天上都不敢这样讲啊。然后那个神的圣者也不敢这样讲，天也不能算为洁净，因为只有神是全然圣洁的啊。那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这句话也没毛病。那讲的跟圣经的原则一样，是在这个世上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啊。对，那接下来又开始要指教约伯十七节说，我指示你要听哦。那就开始又要讲他觉得这个智慧的话语。那20节说，恶人一生之日屈劳痛苦这个开始讲了一连串这个是我们不陌生的这个文体，就是在箴言里面会讲到说恶人怎么样，义人怎么样，对不对？接下来这整串就是在讲恶人怎么样，只是他这个时候说的这个恶人指的是谁呢？约伯。他就是在说约伯，就是把约伯整个套用到这个恶人的系统里面来了。因为他就是觉得约伯还不认罪他其实这是那个这些还不认罪人，其实你就是恶人，然后恶人的下场就是会遭报，那你既然已经遭报，你就是恶人了这是以利法再次的发言那这次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并且比他第一次讲话更加的尖锐那16章约伯也回答，哎呀，你们这个就是刚才说你们是无用的医生你们现在也是一个无用的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没有穷尽了。你们说这些东西我也会说，之前不是说就你们有智慧吗？我也有你们说这些我也会说，都懂的你如果处在我的境遇的话，那讲这些话我也会讲。但是第5节我们来看一下，请大家看一下第5节，但我必用口坚固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这就是约伯现在最需要的，你们不给我，站在你们的位置就是这样子一直攻击我如果我现在那个角色兑换的话，我必用口坚固你们，我必用嘴唇来消解你们的忧愁。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因为他是你们没有给我这些，这是我现在最需要的，你们没有给我这一些那但是所以约伯现在讲话，但是他讲话也这个忧愁也得不到消解，因为他的这些朋友并没有来安慰他们对，所以第16章约伯就是继续为自己申诉，他没有要被他们打压住那神怎么样攻击他，那神怎么样把他交给不敬虔的人，把他扔到恶人的手中这是约伯讲到他自己的那个受苦。那基本上到17节的地方他还是讲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做了什么让我来面对这样子的困难。You know, what did I do to deserve 这个东西，我手中没有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的然后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地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大家都不要阻止我在天上我有见证，在上我有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这个刚才我们不是说吗，约伯就是一方面叫神说，神不要再打压我了，神你转眼不要看我，让我能够歇息一下，但是我要在神这个地方来伸冤在神那边我有中保他有，那在今天我有见证，在上我有中保，那即使我的朋友笑我， 我要在神面前就是眼泪汪汪倾心吐意，没有人能够安慰我，只有神。那我对神仍然有指望啊。他这个地方二十一节就是想就讲到他自己现在内心所想要的，把你们的主管叫出来啊，就是啊，愿人得与神变白，如同人与朋友变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啊。这就是约伯心里面的挣扎，就是说我要灭亡了，我快死了，神你还不来让我跟你好好来讲，然后。就是我现在看起来清晰，就是我就是已经走向一个不归路了，然后我就没了，所以希望神你来给我这样的一个指望。那如果没有的话，但是我还是对神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即使我死了啊，神还是会为我做见证，他还会纪念我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挣扎。我觉得是很真，就是说你有时候看起来觉得很矛盾，但其实是很真实的。十七章继续哦，我的心灵消耗啊，我的日子被灭尽啊，坟墓为我预备好。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开始有一种这个消极的状况，就是啊、哎、反正我没有什么救了，我就一直走上灭亡啊，我就开始走上灭亡了。但是在十七章的第三节说，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只有你能够证明我的清白，只有你能够为我做保证啊！那愿主这么做，那不然其他的人呢，他们只是在攻击我，在羞辱我而已。然后继续，他觉得说这个希望已经越来越渺茫了，我就是要走向灭亡，然后之后就没了啊。你看一下第十三节开始哈，我如果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他意思就是，如果我就这样子就死了，我就下阴间了，那我如果在盼望如果阴间就是我的盼望的话，那这样子我还有什么指望呢？他其实就是阴间并不是我的盼望了。但是同时在第十六节你可以看到，但是同时好像说这就是剧情正在演变，剧情正在进行下去，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子下去的。这就是约伯的一个绝望啊，他希望神，第三节说希望神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啊，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那如果我的盼望只是说我在阴间里面啊能够待在那个地方，那有什么盼望？那还就是那基本上是没有盼望的。然而我好像就是在往那个地方走的啊，就是我几乎就是没有什么盼望的。那这是约伯就把他这个内心啊把他表达出来。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比勒达啊二号选手就开始发言了啊，因为他们是 tag team， 就是那个一号讲完之后换另外一个二号选手出来了啊。约伯你实在是太自以为意了，你要知道恶人必灭亡，那所以这就是恶人的下场，义人就不会受这种苦啊。啊，那个十八章的第三到第四节这么讲哈，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为污秽呢？就是你好像看不起我们啊。那你这个恼怒将你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砌磐石挪开原处吗？意思就是你现在所经历这些东西是你自己的问题，那你还轻看我们啊，把我们当成畜生啊，然后难道那个是你自己的是你自己把自己撕成这样子的啊？这不是别人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那接下来 again 就是对号入座，直接第五节开始，恶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又来了，对不对？之前这个那个。之前那个什么以利法才又是有一串这个恶人的形容，那这个比勒达也来一波啊、哦，那就是恶人的下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很重伤的、哦，来十九节说，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 那约伯不是小孩死了吗？还跟他说的无子无孙，那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那个恶人，你就是那个恶人，不义之人住处总是这样子啊，此乃不认识神的人的地步啊。这是那个比勒达第二次的攻击。那约伯又回答，你们搅扰我的心要到几时，这用这个言语要来压碎我要到几时呢？啊，你们这么多次的羞辱我，苦待我不以为耻啊。那但是那个他这边讲到，就是我现在是众叛亲离了，然后我有冤无处诉说，因为攻击我的乃是神，一切都出于神的手。那你们帮不了我没有关系，你们至少可怜可怜我吧，消停一下吧，不要这样子了。那在第二十五节就是有讲到一节非常出名的一节非常出名的，说在这些困难，在一些攻击，这些鄙视看清还有不义的论断之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好，所以这个是约伯到最后他还有一个相，他希望神为他作保，他希望在神面前来辨明他的冤屈。那但是我现在就是我一直走向灭亡，我要进阴间了啊！但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继续攻击我，继续藐视我。十八节说连小孩子也藐视我，对，没有一个人看得起我啊，我都被嘲笑啊，这是神的手攻击我。那但是无论如何，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的救赎主活着，而且我的肉体之，我在肉体之外我也必得见神啊。这是约伯对神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信跟希望。那是神是最终的公义，只是现在我真的是感受不到公义，到底为什么神你告诉我啊。但是约伯在心中他晓得神还是最终的公义。那于是这个第三位选手啊，现在又换棒了啊，第三位选手说法又来了，那个就是那个他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就是我他第一次讲话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我憋不住了，我就是得讲一下，他现在心中急躁，我得来讲一讲啊。那因为我也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他觉得说约伯的回答羞辱了他责备了他啊。那所以就开始第五节说什么，恶人夸胜是暂时的，约伯也是有风光过嘛，对不对，这些都是暂时的，因为你是恶人啊。那个又开始讲到那个我们就直接看到第二十章的最后一节，二十章最后一节说，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因为神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啊，就是讲到上面的这些所有一切的不好。那意思就是这就是恶人从神那边所得的份， and this is you， 你就是这个恶人啊。这是那个说法啊，在约伯面前所说的。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的进度到二十章，但是我想说还是 cover 一下二十一章那个约伯的回答啊。你们如果听我说话就算是安慰我了啊，就是细听我的言语就算是安慰我，那宽容我，我又要说话了啊。那接下来约伯就开始在他之前曾经有稍微提过的，就是用这种反证要来打击他们的论述，他这在第二十一章约伯就大大的整个把它发展出来了啊。其实就讲到说，这是一切世上发生的这些那不义的事情，恶人得志啊。那所以约伯这一在二十一章主要就是拿来，就是哪有像你们讲这么单纯，哪有像你们讲的这么简单啊，就是恶人过得不好，义人过得好啊，就这样子而已吗？那约伯就用了很多的例子。那这个我们下周会更多的来看这一章做讨论哦。那但是在今天结束之前，我们就来思考几个问题，就是 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人为何会受苦？人为何受苦呢？就是有一个原因，就自食恶果，生活是有因果性，你目前的遭遇是你过去行为的结果，因为圣经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对不对？但是这个原则应用范围主要是在今生今世，要记得死后也有审判。然后我们不要把这个原则反过来用，就是你种什么，收什么。但是我们不要看到人收什么就说哦，因为你种这个东西，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就是他的朋友讲这些论点是对的，论点对在哪里呢？就是说，义人能够因神蒙福，你恶人会受到惩罚。但我们其实就是他们背上这个东西来过他们生活，没有错。我就是要远离罪恶，我就是要逃避罪恶的事情，在神面前才能够得到祝福。那如果我去做罪恶，我就会落到困难当中，所以我种什么收什么，我要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面对我的生活。但是我把它反过来用的时候，我就很容易会没有那个，就是很不正确的应用这个东西来解释我的原因。好，那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是神的管教，这个也是他的朋友的观点，就是你现在就是神在责打你哈。那主所爱的神必管教你目前所受的苦是为了你将来的好处，但他们的朋友并没有说这是为你将来的好处，就是他朋友现在已经把他完全当成恶人，就是你就是受处罚是应该的。但是从圣经上面看，我们知道说神所爱的神必管教，那管教的目的是为你将来的益处。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哈。这个所以从圣经的观点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也有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思考人为何会受苦，然后还有一种人会受苦的原因，就是受到连累，天灾人祸在过去历史上，人类这么多的这种那个天灾人祸的兵荒马乱这些东西使导致很多人就是丧失生命。那有时候不是因为他们自己造成的，是因为别人造成，让他们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苦楚。但是到最后最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也有这个特殊的目的，有一些人受苦是因为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就这个特殊的目的。那基督的受苦很明显的，你们说基督的受苦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吗？我们晓得他是无罪的，生来受瞎眼者的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耶稣说没有，这是要彰显神的荣耀有神特殊的一个目的。保罗受苦，保罗不是在做神的工吗？为什么也受苦呢？那神就这样子来历练他，神也透过这样的历练来使用他。约伯的受苦这是神有特殊的目的。约伯不知道在天上有什么样的对话，那他的朋友跟约伯对话的时候，就是没有包括到这一个 scenario，所以他们一直专注在第一个状况，或者是一定程度第二个状况就是没有把这个可能性也把它放进来。其实是神有特殊的安排，特殊的目的因此就没有成为约伯的很好的帮助。那下周我们会更多讨论就是这个恶人得志的这个问题那是世上许多的不公义是怎么回事，我们可以更深来思考最后有一个思想与应用。这个恶人义人这种争辩神造人有人受造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心中有这个公义的认识，有公义的价值观在里面，所以大致是对的，但是并没有很全面。我刚才所说的这四个 scenario， 我们可能只是专注在一两个状况而已但是我们莫忘最终的审判者，最终的公义是神约伯有这个概念我的救赎主活着到最后我会站在他旁边。然后难忍之忍雅各书说约伯是有忍耐的，见证约伯有忍耐，但是你看就是约伯没有忍住他的嘴，他就是一直是抒发。但是我说没有忍住他的嘴不是说他有说话攻击神或者是对神有任何不敬畏，只是说他有让自己有许多的情绪的抒发他并不是没有忍而是真情流露出，经历过试探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忍耐是很困难的。 然后他所说的话，他所反映出来就是表达出反映出这个忍耐的困难度啊。所以约伯是有忍耐的，然后他的说话代表是他把他是他忍耐的过程，把他的痛苦来把它表明出来啊。那然后他忍耐最后也给他带来了称赞。那他的这一节经文也成为我们自己在忍耐过程当中的一个盼望啊。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啊。即使啊，即使我这个肉身坏掉了死了啊，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我自己要见他，我要亲眼见他，并不像外人啊。这是约伯对神的这个盼望。我觉得这个是超过他的这些朋友的很多的层次啊，就是大家都讲得很有智慧，但是约伯对神有一个最终的依靠，因为他这边表现出他跟神的关系来。好，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透过约伯来学习。主，真是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思考如何能够在苦难当中来依靠神，也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如何来帮助安慰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啊。主，借这些讨论啊，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成为别人的帮助，而不是来攻击别人的一个来成为来攻击别人。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读约伯记来把这些所学习的功课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祷告恳求奉耶稣圣名，阿门。